数天医治训练第四期，我是神的儿子，魔鬼的主人，人的服侍者。第三节，当你选择相信，你就得到医治。神要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让你得医治呢？他能说什么呢？你可能会想，他坐在天上说，让我看看，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得到医治。我知道了，如果他们能够保证给1000块的奉献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。我想耶稣应该会说，但是天父，那些没有钱的基督徒怎么办？那没有办法。如果我们说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耶稣会说，天父，如果那些没办法去耶路撒冷的人怎么办？那我们来想想看其他的方法，让我想一想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我们说每一个生病的人把他们的右手举起来就会得到医治，耶稣就会说，如果那些没有右手的人怎么办？让我想一想，我知道了，我要找一个我能够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。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的，都可以做的？那就是他们都可以选择去相信，就这么简单。让他们选择去相信，当你相信的时候，你就得到医治。耶稣说，这样不错。神就说，这写在经上，只要你相信的话，只要你相信，就没有难成的事。创世纪18:14，马可福音9:23。只要你相信，阿们。你看到这很简单吧？就只是一个决定而已。你使用信心得医治，神会喜悦。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2，可能今天晚上讲不完，但记住，我在这里是要训练你，我在这里不只是要让你得到医治。我的工作是让你知道神已经给你的东西，是让你能够对神有信心。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喜悦，希伯来书11:6。我们希望讨神喜悦，所以神希望你能够讨他喜悦，因为这样他已经给你信心了。神不能因为一些你没有办法拥有的东西而责备你，所以如果你生病的话，你是有信心来得到医治的，而这会讨神喜悦。在圣经上有多少次提过，有人因为他有信心而得到神的医治的？我们把信心看成是一种货币，好像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，就可以从天上买到医治一样，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子的。信心是我们拿来讨神喜悦的，所以任何事情只要你可以凭着信心去做的话，这就会让神感到喜悦。如果你使用信心来得到医治，这会让神感到喜悦，他非常高兴你可以得到医治，只要你是以信心的方式得到医治。他不在乎你用信心在什么样的事情上，只要你是使用信心，那是会讨神喜悦的。信心并不是从天上拉下一个神要给你的东西，我们是用信心来讨神喜悦的。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帮助别人，并不是要得到一个什么宝物，而是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并不是你要有信心来得到一个大房子、大车子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但更精确的方式是以信心来得到经济的祝福， 所以我们可以建立教会，使我们可以建立圣经学校，使我们可以支援宣教士，并不是说要得到车子、房子。神并不在乎你有没有车子或房子。你的信心应当是给人的，但他给你信心，他说，使用你的信心来向我展现你做什么，我会感到很高兴。当你使用你的信心的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却像小孩子一样，我们用我们所有的信心，却都是在自己身上，都是想要为自己得到一些东西，但事实上并不应该这样的。你的信心应该要给别人。你想要更多的信心吗？那就把你的信心给别人。你想要更多的能力吗？就把你的能力给别人。你给的更多，你就会得到更多。这是种与收的道理，并不止钱财是这样，能力也是这样的，信心也是一样的，医治也是一样的，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对你来说永远不会不够，你就把你有的给别人，神会给你更多。你说，我没办法为病人祷告，我自己是生病的。圣经说，你们要彼此祷告，你就会得到医治。雅各书5:16。如果你生病的话，你不需要等到你自己好了才为病人祷告。得到医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为人祷告。当你去为人祷告，神不可能不给你更多，因为你种下医治的种子，你就会收成医治。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就更应该去找生病的人为他们祷告。你不可能给了很多医治，自己却没有得到一些，你也不会给神过多。只有在你得到太多的时候停止播种，那他才会为你停止收成。这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宗教却把它看得很困难。宗教总是让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，宗教的人总是说，一定是我祷告不够多，一定是我进食不够多，一定是我给的不够多。那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为什么都没有用？这些都不是信心。你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耶稣已经把你和他的灵联合在一起了。如果你说你有什么不对的话，耶稣就有什么不对劲儿。你并不会影响耶稣，而是耶稣影响你。你不会让耶稣变得比较差，是耶稣会把你变得更好。这是很简单的，你必须要了解这一点。并不是所谓的是不是我哪里做错，并不是所谓的我要祷告更多。与神彼此交通是一体的。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，作为一个丈夫，我要跟我的太太讲更多话？你不会这样想的。你跟她说话，因为你跟她住在一起，她跟你住在一起，你爱她，她也爱你。你不会想着要跟她说更多话，你就只是跟她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彼此有交通，你们是一体的，你们是有关系的。你并不会要安排一个时间跟你的太太说话，在今天晚上6点，我们要坐下来一起谈5分钟。我知道我要跟你说话更多，我从现在开始会尽量跟你说更多。5分钟到了，我要走了。你不会这样想吧？ 我并不会设定一个时间来跟神祷告，因为圣经说不要停止祷告。问题就是，你认为祷告是说一直对神说。祷告不只是对神说，就像你跟一个人在对话的时候，不只是你在说一样。如果只是你在一直说，你就没有在听了。我都没有听到神对我说话。也许有些时候你需要闭嘴，神是很有礼貌的，他不会去打扰你。你们应该是要交通的。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甚至并不需要说早安圣灵，我并不需要说早安天父。天父并不在乎早上或晚上，当我去睡觉的时候，我也不是跟他分开的，甚至在我睡觉的时候，他会对我说话，他对着我的灵说话。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只是与神继续交谈，我与他一同行走，一同说话。你读你的圣经，你不了解一些事情，你就在那边停下来，你就问那是什么意思。在那边停下，神就会跟你讲说那是什么意思。你就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你继续读，你就跟神一同行走，就像是你们是朋友一样。当你了解的时候，你就会停止说一些很愚蠢的事情，你就知道因为神就在你旁边听着你说。那一瞬间，你就开始与神交通，这就不像是在祷告，就只是和神一起交谈。神的灵从来没有离开你，他与你同在。当我去为病人服侍的时候，我用一个非常礼貌的方式来讲，你必须了解，圣经是很清楚的。大卫王，他还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在他里面并没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，但你跟我却是有的。但即使他也知道得非常清楚，因此他写了诗篇139篇7至8节，他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大卫甚至没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，但是我们有。但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说我们要敬拜神，我们说我们要神的同在。但你要知道，神的灵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我这样说，你跟神同在，当你重生，你就不再离开神。即使你做很多很蠢很坏的事情时，神的灵就在你旁边，他就看着你，他不高兴，他就没有透过你活出耶稣的样式，但他仍然是与你同在的。你会说，那为什么有些时候我感到神真的与我同在？那是因为你花了一段时间安静下来，来认知神与你同在。如果这不是真的话，那么你所做的都是枉然。敬拜就变成一种心理的游戏，就像催眠一样。但现实是，敬拜并不是催眠，并不是一个心理上的游戏，是决定你安静一段时间，来认知到神与你同在。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就是你要更多的认知到神与你同在，到一个程度，你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同在。你对待人们的方式就会像是神在旁边看着你。你怎么样对待你接触到的每一个人，你就会开始用神的方式对待每一个人。 当你知道你触摸到人们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把神叫下来。你知道从你里面神的灵会流泻出来。他说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使徒行传2:17。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约翰福音7:38-39。神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他愿意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流泻出来，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河川，而是江河，是活水的江河，可以洗掉一切的疾病。这就是住在你里面的那一位，这是神对你的想法，所以神决定住在你里面。你要了解到这是多大一个荣幸吗？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，我要去祷告了，我今天晚上不能做这些事情，因为我要去祷告了。我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上的这些偶像，我宁愿不要去祷告会。但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们都会为我祷告，他们会认为我冷淡后退了，所以我要去，他们才不会在背后说我坏话。祷告就变成一项很烦的工作，变成一种操弄，变成你去做的，要得到一些东西，就变成不是一种荣耀，不是一种荣幸，就变成不是和神一起花时间一起相处。摩西说，神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事迹，但摩西知道他信实的作为，所以这就是关键。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成为你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你要知道神所知道的，你就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说话，他就会告诉你他的作为。有些人会看到医治，你也会看到，会觉得很棒。神会问你说，你想要知道我怎么做的吗？你说，我想。他就跟你讲，让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你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你并不只是到教会为了得医治，你并不是只是要得到一个神的触摸就离开，你来这边是为了要学习。然后你把你所学的拿回家，更深的研读，直到它成为你的一部分，它就不再是一个想法，而是你生活的方式。你就是基督徒，像耶稣一样，让耶稣透过你活出来。让我告诉你，我没办法讲全部。第4节，学习如何行走在神的大能里。在哥林多前书2章，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，如果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话，他们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会。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所写其中一封最长的书信。记好，保罗写信的方式总是写信都是要来纠正教会的问题。如果保罗对你写的一封很长的信，就表示说你有很多的问题。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，所以保罗写给他们，告诉他们。哥林多前书2:1，他说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见证神。我没有用很华丽的辞藻，我到你们那里去所说的话，也很朴实的语言，是为了纠正你们，不是那种很高尚的英文。而你到这里来，也不是为了学英文，你来这里是为了学习 如何行走在神的大能里。你不需要是一个很好的讲员，才能够行走在神的能力里。我已经证明给你看了，摩西也证明给你看了。你应该能够做一些事，是世人做不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:2-5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我来这边并不是要告诉你所有的神学，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让你觉得说我的希腊文、希伯来文非常的厉害。我在你们这边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被钉十字架，因为这就是神的大能。他说，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，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并不只是一个好听的讲道，还是有能力的。我们应该要能够做一些事情，是不信主的人做不到的。如果我们只能做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可以做到的事，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有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呢？他们怎么会想要像我们一样呢？如果我们没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的话，你应该是和他们不一样的。哥林多前书2:6-8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注意，保罗引用了一个旧约的经节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以赛亚书52:15，64:4。很多时候在教会里，我们都听到这个经节，总是好像被如此圣洁的引用，好像如此的属灵。他们甚至改变他们的说话声调，他们都会这样说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也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就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这是你平常说话的方式吗？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，好像一瞬间他们的表情都会变得很奇怪，他们都会看着远方，好像他们看到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一样。因为他们如此的圣洁，你如此的不够圣洁，好像你不配看到一样。你可以感受得到，当他们真的很投入当中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开始唱歌，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他们就会拿起他们的手巾开始挥舞，看起来如此的属灵，又开始受奉献。当你认识神时，神的道路就不再是奥秘。保罗刚刚说到，他引用一个旧约的经节，然后他反过来说，换句话说，以前是那样没错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哥林多前书2:10。借着他的圣灵，我们有一些在旧约圣徒所没有的。 有谁知道主的心意？有谁知道主的道路？神的行事是如此奥秘。参阅以赛亚书55章8至9节。是的，是很奇妙。只有对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才觉得很奇妙。当你认识神的时候，神的道路就不再是奥秘了。神是全宇宙当中最容易被预测的那一位。他写了整本书告诉你他将要做什么。他告诉魔鬼说魔鬼的下场会是怎么样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对魔鬼说吗？因为他知道即使魔鬼知道他会怎么做，魔鬼也不能反抗。魔鬼没办法停止神。魔鬼没办法拦阻神。魔鬼没有能力来阻挡神。魔鬼是被踩在你的脚下的。很多时候我到一个城市，在那边的人都会说，库里弟兄，你如此的属灵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这个想法的。他们都会说，神有没有告诉你什么关于我们这个城市的事情？到底是哪一种灵控制了这个城市？到底是哪一个灵有最大的能力在控制着这个城市？我说，应该是圣灵。很多时候，基督徒太害怕魔鬼了，他们不了解，魔鬼应该是更害怕你的，他怕你，比你怕他更多。每次当你说耶稣的时候，圣经上说魔鬼都会战惊恐惧，因为他们下一个听到的字都是你说离开，他们都必须离开，他们都等着，但你从来不这样说，你总是停在那边。但你必须学会说，魔鬼、疾病、伤痛，以耶稣的名离开。他就会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的儿女说话的时候，天堂听到，同意，地狱也会听到，那只能服从。这就是为什么，这就是你的身份。你知道要找到一个魔鬼是很简单的吗？非常的简单。你要知道怎么样找到一个魔鬼吗？那我来告诉你，把你的脚举起来，魔鬼是被踩在你的脚下的。你不需要看你的背后，他在你的脚下。如果你要来打扰下魔鬼，你就把你的脚踩一踩。也许你不了解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，当你进到一个房间里面，如果你是那个房间里唯一的基督徒的话，你是那个房间里面在属灵上你最有能力的。没有魔鬼是比你更大的，没有一个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是比你更大的。你必须了解到这一点。你必须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，穿上你的衣服，站在镜子前面，做约翰雷克会做的事。他会自己看着镜子，他会穿上衣服，他会说，神住在穿着这套西装的人里面，所以当这套西装走到哪里，神就走到哪里。没有任何事情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任何事情，神和我，没有任何事情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办不到的。他就会去工作，医治病人，赶鬼，传福音。这就是你所要做的，在每一天的早晨。你的责任是要去扶持帮助人。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至15节。然而属血气的人并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 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你不应该去判断别人，你应该要判断所有的事情。你不是去判断人，而是去判断事情。你不能告诉一个人说你会下地狱，因为你在审判他们，说好像他们没有希望，但你可以去审判他们所做的事情，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你继续做这些事情的话，他会把你拉到地狱里面去。你不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吧？你应该也不想用这种方式生活。神创造你，并不是要你来过这种生活的。你不应该骂他们，让他们觉得难堪。我们的责任是要去扶持、帮助人。是魔鬼才会把人拖下去，魔鬼会让人觉得自己很难堪。神给人尊严，魔鬼会让人们低着头没有尊严，但神会让你抬头挺胸地走，让你有正直尊严，让你知道说你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他把他儿子的灵放在你里面。有什么事情比神的灵住在人里面更重要的？一个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帮助在路边喝醉的人，因为他们是被神的形象所造的。他们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过生活，是魔鬼让人们看起来很难堪。神想要扶持他们，帮助他们，给他们一个目标，给他们一个活着的理由，给他们一个可以在这世界上做的事情，可以为这个世界有贡献。所以不管他们现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，以神的眼光看待他们，跟他们讲说，我可以看到你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你会被神的灵充满，你会成为一位得胜者，魔鬼见到你就必然逃跑离开你了。这就是他们应该要的身份。要有基督的心，更新你的心思意念。注意看，他说，《哥林多前书》2:15-16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再一次，这是旧约的经节。保罗在这边又给了一个对比说，这过去是对的，但现在不是这样。现在是什么呢？现在是，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我们可以有神的想法，我们可以为神说话。神的灵会与我们一同行走，一同说话。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。他说，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基督的心就是神的心意。要常有基督的心，以神的意念为意念，以神的道路为道路。你曾经听说，神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。以赛亚书55:8-9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应该要得救。如果神的意念不是你的意念，如果神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，你就没有得救。神的道路就是你应该要行走的道路，神的意念就是你应该要有的意念。你应该是要有基督的心，你必须要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使你自己有基督的心意。你必须要有不一样的想法。事实上，你已经在想法上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了。 你在这里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去医治病人，这不是一件平常的事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到街上去问一个人，一个生病的人要怎么样得到医治，他们会说，去医院看医生，然后吃药。但你并不是这样想的，你到这边来学习如何医治，知道你现在和他们如何不一样了吗？这就是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了，你的心思已经更新这么多了。你说，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我还有好多路要走。把这个忘记吧，看你从哪边出来的，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也许你曾经把事情搞砸，但那不是你，你已经重生了，你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你是不一样的。魔鬼会派一些人到你身边来，通常是你的家人，试着要告诉你，你还是一样，你没有改变。他们会提醒你过去你所做过的所有的错误的事情。但你要记好，神说，如果我除去你的罪，他们就分开了，而且我不会再纪念他们。如果有人带出你过去的罪，记好，如果有人还去讲你过去的罪，你知道一件事情，他们不是跟神同工的，他们是跟魔鬼同工，是魔鬼才会一再提醒你过去的罪，所以你就知道他是跟谁同工的。如果你发现他们是跟魔鬼同工的怎么办？那就忽略他们，不要注意他们，就跟神一同行走就对了。他说，我看到你昨天把事情搞砸了。你说 OK， 但我已经被原谅了，但我看到你昨天把事情搞砸了。你就举起你的手开始赞美神，他们就会看着你，然后说，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，你很假，这不是真的。他们就会很生气，你就更多赞美神就对了，让他们更生气。如果他们生气够了，那个宗教的灵在他们里面就会浮上台面。当你看到他浮上台面的时候，把他赶出去，叫他们得自由。